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5号，星期二，农历10月初5，北京晴，14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会全体同志回信强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第七届进博会将于今天开幕，系列报道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今天播出。共谋开放合作，共享繁荣未来，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坚定改革信心，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李强同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商、采购商代表座谈。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韩正会见日本经济同友会访华团。
第136届广交会多项指标创新高，下届招商招展工作稳步推进。
以军称袭击黎巴嫩真主党位于叙利亚的情报总部，黎真主党称使用导弹袭击以军基地。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会全体同志回信，对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并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指出，你们结合亲身经历，向市民讲历史，讲党的创新理论，讲新时代上海城市发生的可喜变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习近平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希望你们继续讲好身边的生动故事，带动更多市民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治理，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之后多次对上海人民城市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老杨树宣讲会由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杨浦区的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主要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党的创新理论、人民城市理念等宣讲活动。近日，该团队全体同志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开展宣讲的情况，表达继续发挥党员作用，为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做贡献的决心。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第七届进博会将于今天开幕。举办进博会是中国扩大自主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际行动。7年来，进博会朋友圈持续扩大，成绩单越发亮眼，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秉承新时代共享未来主题，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如约而至。本届进博会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人文交流活动展示面积是历届之最，彰显着进博会的磁吸力不断增强。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宏，
2018年首次举办以来，进博会持续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功能，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以开放汇聚合作之力，才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为全球发展带来光明前程。进博会由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是中国推动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要举措。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7年居世界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2年居全球前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而进博会正是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的生动例证，见证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参加本届进博会的泰国参展商欧拉努·阿维谢瓦库，
进博会是一个提供机遇的平台，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了解泰国水果。我们还借此机会了解到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视角，了解到中国的愿景。
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坎贝尔，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博会正是体现这一改革和开放精神的最好平台。中国通过推进改革开放，倡导的是一种世界各国共同的现代化。
开放是进博会的核心理念，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鲜明标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全会召开以来，一系列开放举措加速落地，开放领域越来越广。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32.33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孟华庭，
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表明了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是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实际行动，将为全球的投资者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创造机遇。
从开创性的进博会到规模盛大的服贸会，从统筹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到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到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为世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路就在脚下，光明就在前方，中国愿同各国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更多开放共识，共同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增强历史主动，勇担时代重任，齐心协力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推动改革行稳致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全党全面准确理解全会精神，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部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谢敏对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强调的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印象深刻。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守正创新，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于双标：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学深悟透，践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促进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于党中央部署的涉及检察工作的各项改革任务，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确保取得实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怡芳：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民事审判职能，聚焦主责主业，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切实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服务保障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积极稳妥推进社互联网、人工智能、算法规则等领域的司法规制，依法捍卫信息时代的数字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坚定信心，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山西省太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爱琴：
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作为基层组织部门，我们要进一步推动资源管理服务向基层下沉，进一步为基层干部减负赋能，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排头兵作用。
福建省福州市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的治理，立足基层工作的实际，找准小切口，调动大民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同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商采购商代表座谈，企业代表表示，赞赏中国政府在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发展方面所做努力。外资企业看好并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扩大在华投资，加快创新和融合发展。听取大家发言后，李强表示，进博会已成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市场不断扩容提质，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新空间。希望大家继续扎根中国市场，推动中国和世界市场更好对接，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培育壮大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李强表示，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同托卡耶夫总统就两国关系与合作进一步发展做出新规划、新部署。中方愿同哈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贸易、产能投资、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别克杰诺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引领下，哈中关系迈上历史新高，哈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互联互通。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有关合作文件。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两度会晤，就发展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更高起点上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乌方一道，不断将两国元首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和合作成果，推动经贸合作扩面提质，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新兴产业合作潜力，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中方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多边事务协调配合。陈吉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将于11月6号到7号在云南昆明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主持会议。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湄公河五国领导人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将应邀参加。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刘乐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辉做的关于学前教育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三审稿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学前教育保障机制，降低家庭保育教育成本，进一步加强相关安全监管工作，增加鼓励开发和推广符合学前儿童需求的作品、产品和研究成果相关规定，规范涉及学前儿童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学前儿童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完善幼儿园教职工管理相关规定等。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能源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反洗钱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做的关于监督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仲裁法和海商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科学技术部部长殷和俊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做了说明。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说明。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了关于该议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污水污泥修正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了说明。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环资委、农委、社会建设委分别做的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经济同友会访华团。韩正表示，上个月习近平主席致电祝贺石破茂当选日本首相，指出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经贸合作基础好，空间大，互补性强，双方要深挖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希望日本经济同友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日本企业全面准确了解中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日本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新浪刚史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日本经济同友会愿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日本企业界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136届广交会昨天闭幕，本届广交会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第137届广交会将在2025年4月15号到5月5号在广州分三期举办，相关招商招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何伟奇报道。
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来自214个国家和地区的 25.3 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比上届增长 2.8%。到会境外采购商人数创历史新高，彰显出中国制造对国际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墨西哥采购商詹姆斯：
中国企业有更多的创新能力，因为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很多产品都能生产，而且产品的质量、创新方面都处于很高的水平。
本届广交会展位总数 7.4 万个，线下参展企业3092家，展览规模再创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楚世佳：
境外采购商首次突破25万人，现场洽谈成交活跃，体现了全球工商界对中国产品的信赖，对中国企业的认可，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眼下第137届广交会的招商工作已经开始稳步推进，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处高级经理麦翠妍：
我们总结本届境外采购商的到会情况和需求，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采购习惯、重点行业等进行精准定位，有针对性地推出2025年春季广交会采购商工作方案。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质量发展上海项目发布会昨天在上海国际传媒港举行，国家多语种影视译制基地挂牌，由总台制作的首批 AI 译制电影罪无可恕冒牌卧底英文版现场发布，首部原创多语种纪录片长江口二号打开海底时光机中英法文版项目现场启动。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4年科创大会主题创新驱动新智未来发布，大会将于12月在上海召开。现场还启动了由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携手上海市文联共同推出的刘芳传奇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30周年系列融媒体活动。央视财经金融强国上海金融之夜同日启动，活动将于11月15号在上海举行。发布会现场还举行了主转播机构业务的战略合作签约与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系列项目签约。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空间站第七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昨天随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返回。本次下行的科学实验样品共55种，涉及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燃烧科学等领域，总重量约 34.6 公斤。其中生命类实验样品已于昨天上午转运至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通过安排以工代赈中央专项投资项目，同步推动地方在重点工程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前三季度已累计吸纳245万低收入群众务工就业，同比增长 30.2%， 已发放劳务报酬310亿元，同比增长 22.7%。
财政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通知，从今年秋季学期起调整国家助学贷款每人每年的申请额度，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由不超过 1.6 万元提高到不超过2万元， 全日制研究生由不超过2万元提高到不超过2.5万元，同时将国家助学贷款利率调整为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国家将对工矿企业排污口、工业以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设置实行审批管理，建立入河排污口管理台账，并着力提升入河排污口数字化管理水平。办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4号晚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发动空袭，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位于叙利亚境内的情报总部，该情报总部主要负责收集和评估情报信息。以军表示，空袭地点位于叙利亚大马士革近郊。当天稍早前，叙利亚军方称，以色列从其占领的戈兰高地方向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南郊发动空袭，造成一些物质损失。黎巴嫩真主党4号发布消息称，当天向以色列北部的以军梅隆基地发射了导弹。加沙方面，以色列外交部4号宣布，以方已正式通知联合国取消1967年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达成的合作协议。该协议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活动的依据之一。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这一行为，并表示这是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公然挑战。此外，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表示，由于以色列的轰炸和军事围困，加沙地带北部所有医院均停止运营，无法获取包括医疗用品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防空系统拦截4枚海马斯火箭弹，击落43架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多座军用机场以及能源和石化加工企业。同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战况信息称，前线局势依旧紧张，库拉霍沃和利曼地区最为激烈，乌军在沃尔昌斯克、库拉霍沃等地阻拦俄军进攻。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4号发布新闻公告说，该国勒沃托比火山3号午夜喷发，截至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同时火山喷发已影响超过1万人。为应对灾情，当地政府已设立临时安置点，该火山灾害的紧急警戒状态将延续到12月31号。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4号发布消息称，福岛第一核电站第10轮核污染水排海已于当天结束。本轮核污染水排海自10月17号开始，核污染水排放量约7800吨。按照计划，东京电力公司方面将对排海相关设备进行检查。检查结束后，下一轮核污染水排海预计于明年2月左右开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尹奇、孙稳、刘佳荣，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